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1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据台湾媒体星期六报道，在中国大陆的阻挠下，法国里昂国际旗帜节主办方已经向台湾一个文化组织明确表示不能够接受他们参加这个文化活动的申请。在一个普通的文化活动当中排斥台湾团体参加的事件，既反映了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亦都暴露了北京对台湾的封锁和打压无处不在。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里昂台客文化协会会长杨佩瑜表示，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活动，不理解为什么拒绝台湾。杨佩瑜对活动组织者的决定感到非常惊讶。国际旗帜节是由里昂市节庆委员会举办的一个每年一次的展示各国和各地区不同文化特色的活动，包括盛装游行、舞蹈和演唱等。这次的第18届里昂国际旗帜节计划在今年9月举行，参加这次活动的文化团体来自10几个国家，他们将是身着着传统的服饰，挥舞代表自身的旗帜进行文化交流。中央社报道说，里昂台客文化协会的一位姓王的先生说，他去年10月就写信询问申请的程序，并且递交了申请。主办方说将会与上届的与会者进行讨论，请他过一段时间再联系。王先生说，他从今年1月以来多次与主办方联系，但未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到上个月月底，主办方先在电话当中告知已经开会讨论过，但因为中国方面施压，申请被驳回。主办方解释说，参加这次活动的中国团体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阻止里昂台客文化协会参加，否则他们将会退出活动。中央社的报道说，中国方面甚至仲扬言要报警。主办方提出向里昂台客文化协会提出，他可以在不使用台湾国旗的条件下登记注册参加旗帜节的活动。协会成员班杰明对中央社说，这个活动原本与政治无关，但现在他是被政治化。台湾人参加这个游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只是想和其他的社群一样是参与其中。跨协会这次是不愿意再对此事默不作声，决定对外发声，联系法国媒体，靠自己争取。跨他们想知道舆论对于中国专制政权在2023年还能够作出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的想法。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六在印度达兰萨拉会见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著名社会与人权活动家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达赖喇嘛对能够见到刘霞表示非常高兴，这个是刘霞难得的一次公开露面。据美国之音藏语组的报道说，刘霞这次是随同大约50名不同国家和族裔的团体代表出席藏人行政中央下属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和改变中的全球秩序前景与挑战三日会议的时候受到达赖喇嘛的会见。刘霞拒绝接受任何的采访。陪同刘霞访问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丹增潘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达赖喇嘛尊者是接见了这次三日会议的所有不同组织代表，他非常非常高兴见到刘霞，他是特别来见尊者的，他通常是不参加会议或者活动。丹增潘多说，刘晓波很崇敬达赖喇嘛尊者，刘霞离开中国后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刘霞住在哪里，但刘霞联系他们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他唯一信仰和崇敬的人。刘霞有很多的健康问题，很多情绪的困扰，但他远道而来就是为了见到达赖喇嘛，他今天很高兴很满足。他通常与人交往会忧虑不安，不喜欢聚会，但这次无论是在开会的时候或者进餐的时候，他都是非常之健谈，非常开心。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在星期六表示，中国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从古巴展开间谍活动，并且2019年对在古巴的情报收集设施进行了升级。据《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中国与古巴达成秘密协议，在古巴建立一个电子监听设施，在这里距离佛罗里达大约160公里，但是美国和古巴政府对报道表示强烈质疑。拜登政府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媒体的表述不符合他们的理解，但未有具体是说报道错在哪里，也没有具体说明中国是否努力在古巴建立一个新的监听设施。这名拜登政府的官员说，这个问题在拜登担任总统前就存在，北京同时努力加强世界范围的情报收集的基础设施。 呢名官员话：呢个系正在进行嘅问题，唔系新嘅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对喺古巴嘅情报收集设施进行咗提升，呢个喺情报记录当中都系有据可查。中国驻华盛顿使馆嘅一名官员喺被要求评论嘅时候，要求去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五对此发表嘅声明。聲明指責美國是散布謠言，並且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黑客帝國。古巴政府未有立即回覆評論的要求。古巴副外長科西奧在星期四說，《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是完全虛假的，並且說美國是為了證明對古巴幾十年的經濟禁運是合理。他說古巴拒絕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所有的外國軍事存在。這名官員說，雖然前特朗普政府是知道中國在古巴建立基地的努力，亦都對處理這個挑戰進行了一些嘗試，但是美國未有取得足夠的進展，需要更加直接的方式。一位官員說，美國外交官已經與考慮讓中國建立基地的政府進行了接觸，並且與他們交換訊息。他說他們的專家是評估他們的外交官的努力降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速度，他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未有實現他們希望的目標。南非总统办公室说，拉马福萨总统星期六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介绍了非洲领导人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以是停止敌对的计划。中国国家媒体报道说，这两位领导人在星期五是通了话。南非总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拉马福萨对习近平说，他注意到中国的和平建议，确认非洲领导人对这个和平解决冲突的倡议的支持。聲明說，習近平主席稱讚了非洲大陸提出的倡議，並且承認這場衝突對非洲的人類生命與糧食安全造成的影響。一名官員說，土耳其一家火箭和炸藥工廠星期六發生爆炸，導致一棟建築是倒塌，裡面的五名工人全部死亡。省長沙申對記者說，受到安卡拉郊外的國營機械與化學工業公司，它的院落在上午8:45左右發生爆炸。他說，炸藥生產過程當中的一次化學反應可能導致爆炸的發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六四民調壓力下被叫停。有分析指，香港政府意图清洗香港人的集体回忆。香港悼念六四的空间不断缩细，除了六四烛光晚会成为历史，一项有30年历史的六四周年调查近日亦都被叫停。观察人士认为，这个不是单一事件，香港政府正多管齐下，企图迫使香港人淡忘六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自1993年开始，香港民意研究所在每年六四周年纪念期间都会发布六四周年调查报告。但是香港民研6月6日临时在网页宣布，原定当日在网上发布的六四周年调查报告，因应相关政府部门经过风险评估后的建议，决定取消。香港民研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到原因。自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民意研究所一直是香港亲北京报纸追击的对象。香港民研以往至少有两次取消公开调查结果，包括去年3月因为发现有关俄乌战争的问卷被捏造，以及受亲北京传媒抹黑而首次取消调查结果记者会。外界相信六四調查亦都是由於研究所遭受壓力而被叫停。根據資料，香港民研和它的前身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每年都會就港人對六四的看法展開調查，包括北京當局和學生在六四事件的對錯，是不是支持平反六四，以及和1989年相比中國依家人權狀況的好壞等。已經解散的香港支聯會前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科學的民意調查對於任何組織都會起到很大作用，以往支聯會亦都會參考六四民調，從中了解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看法，亦都會根據六四燭光晚會參與人數等統計數字，掌握外界對支聯會的觀感。
所有科学嘅民意调查对整个社会人啊、组织啊、传媒啊，以至政府咧，都系非常之有用嘅。可以尤其是持续进行咁嘅调查咧，系可以评估到民情嗰个转向。咁关于六四嘅民意调查，过去都有近30年咧系有进行。咁当然支联会亦都系有留意嘅。咁亦都系我谂从中都系一个嘅数据，睇到香港人点样去睇包括六四个问题啦，甚至系对支联会嘅评价啦，以至佢对中国民主化嘅睇法等等，咁都系一个参考嚟嘅。每年我哋搞嘅六四烛光集会参与人数啊，同埋嗰个社会反应，亦都系参考嘅指标啦。
蔡耀昌话：香港文研系独立研究机构，不受任何人士或者团体所控制。佢质疑港府作出提醒是否恰当，是否依法办事。佢强调，六四民调应否继续落去，应该由研究机构自行判断，不应受到政治干预。
首先我想这个调查在香港做了近30年，这些的民意研究的机构都是独立的。其实它不是受雇于或者是受什么团体啊人士的指示。现在就也都似乎挺明显，就不是因为有关的组织在它那个独立专业的判断认为不再需要做这调查了，而似乎都是受到政府有关方面的提醒。这个是一个外力来的，不是那么恰当。这些到底所谓提醒是建基于什么呢？即如果是来自于政府，那政府是不是一个依法办事的处理呢？
香港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文言临时取消记者会，可能是由于调查结果未能过关。
可能国安单位看完个数据之后，觉得这些数据对于特区政府或者对于中央或者对于中国是尴尬，结果是取消整个发布会了。会不会是因为出来的结果对于政权来讲不满意，或者觉得不靓，或者那个数字会令到他们尴尬，明示暗示这个中庭要不要将那个数据公布出去。
至於叫停六四民調，到底是港府定是北京的意思？黃偉國認為這一點並不重要。
特區政府啊，或者甚至國安覺得，我能夠終止一個民意調查出街，表示他們有做事、有業績、交到數、表現的一個很重要工作，甚至可以有效繼續對香港的航蟬效應啊，製造白色恐怖。
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上月被揭发将多项六四事件相关的作品和资料下架。当时特首李家超说，公共图书馆有责任确保馆藏内容符合香港利益。学者黄伟国认为，这一点已经成为港府对待六四的模式。有理由相信，六四民意调查已被港府乃至北京视为原罪。无论今次调查结果是否对港府或者现政权有利，都注定会被禁制。黄伟国结合近日港府针对六四采取行动和申请法庭禁制令，禁止传播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认为港府正在进行文化清洗。
如果你话愿荣光归香港，六四都系香港人嗰个集体回忆啦，系一个文化符号啦。文化清洗可能系特区政府或者系国安办咧要做嘅主要政治工作咯。第一就系唔可以提啦，唔可以讲啦。第二样嘢就系禁止啦，无论系网上面啊，或者甚至图书馆上面啦，甚至系不断利用一啲官员言论啦去恐吓啲人，你去提，你去收藏，你保存呢啲嘢都会系触犯国安法。
黄伟国话：经过今次事件，香港民意研究所理应重新思考组织的未来。
在一个没有言论表达自由环境进行民意调查，它的民意调查结果是必然会被政治环境所扭曲，或者甚至民意调查结果不能够真实反映受访者意见，因为受访者会自我审查，受访者会因为恐惧而不敢表达意见。如果民治研究所能够在这个阶段结束它在香港的一个营运，或者结束在香港的个经营，宁愿死得军烈都好过死得洋衰。
随着香港悼念六四的空间缩小，外界关注这段历史悲剧会不会逐渐被港人所淡忘。 前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就認為，雖然說香港的自由被削弱，但是香港資訊流通並且已經傳承六四三十多年，比起中國大陸更有能力承載六四，相信六四記憶不容易在香港消失。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聯合國專門機構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秘書長胡安·卡洛斯·薩拉薩爾星期二6月6日在北京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會面。中國外交部說，中方對該組織在涉台問題上堅持正確立場表示讚賞，並稱薩拉薩爾表明該組織始終奉行一個中國原則，並將繼續按照聯合國大會及該組織相關決議妥善處理台灣問題。不過台灣政府指責中國當局錯誤詮釋聯大決議，並刻意扭曲將它的連結去到一中原則，目的是要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總部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國際民航組織每三年舉行一次大會，台灣前一次參加大會是在2013年，當時是同中國友好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執政，台灣獲得國際民航組織的秘書長邀請，得以貴賓身份與會。2016年蔡英文的民進黨政府執政之後，台灣就再沒有收到邀請。中國政府表示，台灣的參與必須要依據一個中國原則，透過兩岸協商來處理。星期二，中國外交部表示，秦剛在同薩拉薩爾會談當中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當中的核心，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活動必須按照一個中國原則來處理。他說，中方讚賞國際民航組織在涉台問題上堅持正確立場，希望繼續予以中方堅定支持，並且提到中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與國際民航組織倡導的不讓一個國家是甩隊的理念高度切合，歡迎國際民航組織參與相關的倡議。國際民航組織在官方推特上轉推了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關於秦剛和薩拉薩爾會面的推文、照片及新華社的英文報導。中國外交部說，薩拉薩爾是高度評價中國在世界航空業發展當中發揮重要的領導作用，除了祝賀中國 C919 商業客機成功投入商業營運之外，他亦都感謝中方對國際民航組織的大力支持，並且表示國際民航組織始終是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將會繼續按照聯合國大會和國際民航組織相關決議妥善處理台灣問題。對於秦剛和薩拉薩爾會面當中關於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講法，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給予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作出了回應，說我方以及是國際社會高度關切中國錯誤詮釋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並且透過中國官方聲明以及媒體刻意扭曲連結至一中原則，藉以阻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我方與美國等理念相近的國家持續推動擴大台灣國際參與的空間，相關國家亦都肯定台灣之參與將會對全球帶來專業貢獻，並且積極支持台灣。台北代表處還表示，台灣位居亞太地區航運重要的樞紐，近年來在飛航領域專業發展，國際社會是有目共睹，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將會能夠對全球飛航安全、節能減碳等作出具體的貢獻，台灣亦都將會持續爭取各方支持他們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擴大台灣參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等聯合國體系的國際組織，是美台四月間在華盛頓舉行的工作組會議時候討論的重點。不過在中國的壓力下，台灣又一次無緣參與上個月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在去年9月舉行的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當中，美國運輸部長布蒂吉格發言的時候呼籲國際民航組織讓台灣獲得有意義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工作的機會， 不過布提迪達的發言遭到中國政府駐國際民航組織代表的反駁，指責美國的言論企圖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並且聲稱這種的做法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台灣雖然無法參加去年的大會，不過台灣民航局副局長林俊良亦都帶領了一個國際民航組織行動團到蒙特利爾為台灣發聲，並且與其他的國家舉行雙邊會談。當時因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中國在台灣周邊舉行大規模實彈演習。林俊良對美國之音表示，該次的演習迫使到台灣必須要緊急協調國際航班改道，但是由於台灣無法通過國際民航組織的網絡來通報所有成員，從而亦都增加了全球旅客的安全風險，更加突顯台灣被納入國際民航組織的重要性。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亦都得到了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的支持。美國眾議院四月通過了維護主權領空法案，這一部的法案按照英文縮寫簡稱為是美國法案，其中包含了支持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的條文。法案目前已經送到參議院討論，這個編號為是1151的法案是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資深民主黨成員來自紐約州的聯邦眾議員米克斯在二月中因為中國間諜氣球進入美國領空而提出。法案表達了國會的意見，要求美國政府讓中國為他的高空監視氣球侵犯美國領空以及主權的行為負責，並且聲稱聯合國以及是國際民航組織應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其他的成員的領空作出譴責。法案在3月初外委會的表決過程當中納入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金影玉的提出的修正案，在眾議院通過的版本第四條款《國際協調與壓力》中包含了運用美國在國際民航組織的聲音支持台灣參與該個組織的活動和與會的文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國對南韓的印太戰略表達不滿，好奇怪，這個戰略明確了南韓總統尹錫月的外交政策遠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一份42頁的文件未有直接批評中國，事實上文件幾乎未有明確提到中國，只是說中國是實現穩定與和平的重要夥伴。但這份戰略去年12月底公布的一日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嚴厲警告不要成立小集團，仔細研究後就知道為什麼了。文件充滿對北京的間接批評，譬如文件譴責使用武力和脅迫支持維護建立在民主、法治和人權基礎上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可能最重要的是，這個是南韓官方政策文件首次將台灣的命運與南韓和整個地區的命運連繫在一起，與中國聲稱這個純粹是內政的議題不同。那就說明尹錫月更明確將南韓和美國結盟，更大膽對抗中國。分析人士說，雖然仔細的斟酌，尹錫月的行為令人對他處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大國競爭的方式已經再沒有疑問了，尹錫月偏向華盛頓十分明顯。最明顯的事例就是尹錫月在4月份譴責武力改變台灣現狀的企圖，顯然是指中國對台灣增加軍事威脅。尹錫月並且說這個是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議題。中國外交部抨擊上述評論之後，南韓召見中國大使批評北京的批評不堪入耳，並抱怨中國國家傳媒並沒有根據地去貶低尹錫月。中國還看著尹錫月與宿敵日本恢復關係，令到兩個國家能夠與美國更緊密地合作應對共同威脅。在尹錫月的領導之下，南韓還參加了重點對抗中國的廣泛多邊組織。尹錫月最近參加日本七國集團峰會，導致該集團發表對中國最強硬的聲明，並非所有都是新的。南韓在尹錫月的前任文在寅的領導之下首次參加七國集團， 北约、四方安全对话同埋美国领导嘅民主峰会。但是尹石月仲系参加咗印太经济框架对抗中国嘅经济影响力，并参加蓝色太平洋伙伴对抗中国喺太平洋岛国嘅影响力。伦敦国王学院南韩研究专家伯尔多认为，鉴于呢啲趋势，南韩好明显不再喺美中之间寻求中间嘅立场。咁佢话：我认为政策冇大改变，但我认为尹石月比文在寅更明確對中國的態度。在回答南韓為何參加如此多的美國領導的地區倡議時，南韓副外長崔榮宰表示，南韓亦都希望中國更多去參加。崔明海表示，這個不單止是美國領導的地區合作或團結，這個是普世價值領導的國際團結。我們不單止是因為這個是美國而與美國合作，而是因為這個對自由、和平和繁榮有益，我們歡迎中國更加積極地參加這個國際組織的努力。正在準備主辦首屆南韓太平洋島國峰會的崔明海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17個太平洋島國領導人參加了峰會。這一次上個禮拜舉行的峰會之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了共同普世價值的重要性。崔榮海說，這個是南韓外交政策的基調。他說，如果沒有任何類型的倡議或正確方向，我們不知道最終會走去哪裡的。普世價值就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儘管崔榮海批評中國，南韓和美國之間依然似乎存在分歧，譬如不清楚南韓是否會在任何台灣戰爭中與美國共同作戰。尹石月去年在採訪中說，美韓聯盟即使在台灣有關的衝突中應該重點對付北韓，他說北韓可能利用台灣衝突來發動挑釁。尹石月亦都未有讓南韓同意直接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要求。南韓還未有參加美國領導的經濟壓迫中國運動的每一個方面亦都不令人吃驚，因為中國依然是南韓最大的貿易夥伴。Business Korea 上個禮拜引用的官方數據說，儘管美國施壓，南韓還未有限制向中國出口半導體，可能的原因就是南韓去年的半導體的出口有50%都是對中國出口的。南韓經濟如此依賴中國，令到南韓容易受到北京的脅迫，更多跡象顯示中國可能似近期一樣利用這個影響力。中國2017年開始對南韓商業發動經濟報復，南韓之前安裝了美國導彈防禦系統，北京認為是一個威脅。中國上個月底似乎封鎖了南韓無所不能的門戶網站 Naver 的大陸網站接入。此外，越來越多的中國各型傳媒社論都批評尹石月。首爾延世大學教授羅伯遜預計，如果中國抵制加劇，尹石月目前的方法會更加困難。他認為南韓和美國以及中國的關係如同鐘擺一樣。他說，鐘擺擺到一半的時候，就是南韓和美國維持緊密的安全關係，與中國維持經濟關係。他說，除非發生什麼大事，否則這兩個都是不會變的。以上是美國之音駐首爾記者站主任加洛發自南韓首爾的報導。
中国成功发射神舟16号载人飞船之后，三名太空人已经在较早前在天宫太空站和前一期的太空人正式完成交接。观察人士表示，咁代表着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已经取得稳步进展，有助中共进一步宣扬国力和巩固它的政权的合法性。分析人士说，美国虽然仍然在太空领域保持有技术领先和经验的优势，但如果未持续将航太发展视为优先政策，未来恐怕会被中国追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神舟16号载人飞船5月30号上昼9:31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之后，成功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对接。当晚三名的太空人亦都顺利进驻天宫太空站，并与去年底进驻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展开机组的轮换。 據官媒央視5月31日引述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主任助理桂啟明的話稱，去年底建造完成的太空站將會進入為期10年以上的應用和發展階段，未來將會透過每年兩個乘組的輪換來到保持太空站的穩定運作，並實現航天員長期在軌道上工作和生活。中國自2003年首次將太空人送入太空之後，就已經將航天強國視為最重大的國家發展目標之一。對此，位於休士頓的首位華裔國際太空站指揮官焦立忠說，中國的載人航天計劃的確進展快速。焦立忠是這樣對美國之音說的，
They've come a long ways in these 20 years to now have an operational space station. They've shown a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in doing these kinds of operations and being able to constantly...
他說他們中國在這20年裡面取得長足的進步，現在自行運轉一個太空站，不單止展現操作成熟度，也都能夠在太空站維持太空人長期在軌道上工作。中國的太空人也都有太空漫步的能力，現在他們還首次將一位科學家太空人送上太空站，他們的進展可謂穩步的。但是焦立忠解釋，就航天技術而言，神舟十六號任務並不是什麼特別重大的突破。他說中國最早是靠俄羅斯的技術援助來發展航太、太空站和宇航服，算不上有打造出什麼的大突破。但多年發展下來，中國現在已經掌握這些技術並能夠熟練操作，並沒有飛躍，但已經是趕上了。焦立忠表示，美國太空總署和西方國家在太空領域具有經驗優勢，尤其美國已經操作航天器幾十年，也都是國際太空站的主要合作夥伴。目前太空站由五個國家合作營運，分別是美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和歐洲太空總署，不包括中國。太空站自2000年有首批太空人登陸以來，20多年來總計有來自20個國家的太空人和太空遊客都登陸過。獨立分析師《太空探索新書：爭奪天空》的共同作者南拉塔哥斯亞米以電郵的方式去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請求時則指出，神舟十六號展現了中國持續強化發射技術及對近地軌道交會對接的能力，亦都實現了在近地軌道上同時運載六名太空人的目標。近地軌道所指的就是航天器距離地面高度較低的軌道。他說神舟十六號成功完成任務之後，中國可望擴大太空探索規模，以支持長期在太空的計劃。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副主任林西強5月29日宣布，中國計劃在2030年之前完成載人登月任務。據該辦公室主任助理桂啟明的解釋，為了在2030年之前實現中國太空人登陸月球的計劃，中國未來七年將會分三步走，包括第一階段的建制任務，如完成一新一代的載人火箭和飛船等；第二階段則要進入無人飛行的驗證階段，以便實現最後階段的載人登月飛行任務。對應中國雄心勃勃的計劃，美國太空總署、歐洲太空總署、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和加拿大太空總署合作推動阿爾尼斯探月火箭計劃。依據已經公布的時間表，該計劃最快將會於明年展開載人繞月飛行任務，並爭取在2025年實現載人登月，可能比中國早了五年。對此，位於北台灣桃園的中央大學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主任趙吉剛認為，中國在兩年內迅速建成天宮太空站，雖然規模比國際太空站小，但確實展現中國的執行能力。趙吉剛是這樣對美國之音分析的。
相信是指日可待了。不过在太空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风险，它的空间站算是相当完美的一做法，以他们目前的这样子一个质量，看来是指日可待。
他说载人登月相信是指日可待，不过在太空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风险，中国的太空站算是相当完美的做法，以他们目前这样的发展质量，看来是指日可待的。著有《贏在太空》一書的美國太空安全專家布蘭登·倪克特認為，中國在載人航天探索領域的進步不容小覑。倪克特透過電郵回覆美國之音說，很多美國太空總署的官員或者科學家對中國的航太發展不俏一顧，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只是在做美俄幾十年前就做過的事。但他強調，北京清楚所有仿效美俄的任務和步驟將會是實現趕俄超美的必經之路。倪克特警告，中國每一次的載人飛行任務都在這裡為未來鋪路，特別是對月球的野心。他說美國領導人應該關注中國登月計劃，尤其是中國接著下來的兩三年的動向。他說一旦中國踏上月球，他們就不會離開，即使國際法不允許，中國可能將月球上最有價值的資源佔為己有。他直言，中國透過政權優勢正積極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但反觀美國呢，卻仍然未將航太發展視為優先政策。他進一步論斷，中國登陸月球之後將會以月球為跳板前往火星和小行星帶，那就意味著中國在建立月球永久基地和載人上火星等計劃方面將可能擊敗美國。美國華裔前太空人焦立中雖然認為美國保有優勢，但中國希望主導航天飛船領域的野心不容小覑。基於競爭總是好事，他說他樂見中國進步，但他仍然希望美國能夠維持領先的地位。焦立中說，美國太空總署和多間民間公司已經簽署商業太空站的開發合約，為國際太空站的退役做準備，未來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人可以乘搭商業航天器繼續進行太空研究或開發人類登月甚至最終前往火星的探索計劃。他說美國民間的航太進展頗多，例如亞馬遜公司創辦人貝索斯所成立的私人航空公司藍色起源，和美籍企業家馬斯克2002年創辦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都投入太空領域研發。換言之，美國有鞏固其航太領導地位的計劃，但執行力將會是一個關鍵。除了神舟16號，中國國產大飛機 C919 亦都在近日完成了載客首航，雙雙突顯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治理之下追求科技自立自強的決心。對此，分析人士表示，中共重視科技成就背後有政治目的，除了對外宣揚國力之外，亦都有對內鞏固政權的作用。尤其中國完成天宮太空站的組建之後，下一步將會展開國際合作，但位於倫敦的倫敦大學航天政策與法律研究所協理副主任白正哲說，極權中國稱霸太空的發展恐怕是一個警訊。白正哲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China can certainly be proud of that, and they can use it for political purposes because they can invite other nations to launch their own astronaut with them.
他說中國對太空站的使用可以賦予政治目的，邀請其他國家的太空人一起去進駐，一如西方國家對國際太空站的安排。他太空站有助提高中國的聲望和軟實力，但我們應該密切關注他們中國的作為，因為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樣對我們很危險。美籍太空分析師戈斯亞米都說，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治理口號之下，中國航天計劃背後承載著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每一項科技里程碑都突顯中共的治理績效。但中國的航天計劃面臨乜嘢挑戰呢？台灣學者趙吉剛話：就登月而言，中國已掌握了無人探測的技術，但呢類技術的風險安全係數偏高。另外，太陽活動轉趨活躍，黑子輻射線遲報和太陽閃焰亦都將對人類帶來極高的風險。 英國專家白正哲則認為航天開發計劃成本高昂，具不確定性。他說美國攜手民間合作，拉高開發效益，但中國航天業由國企獨佔，商業空間較細，雖然有官方支持而遲穩發展，但一旦中國經濟滑坡或因局部戰爭而面臨其他國家制裁，中國航天計劃亦都恐怕遭波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賢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第三艘航空母艦福建艦即將進行海試，但是近來網絡熱議福建艦甲板疑似出現了兩道明顯的裂痕，引發中國航空母艦是不是為豆腐渣工程的疑慮。軍事專家研判，這個應該是測試用的水流在甲板上的沙道漆所致的，才會讓裂痕看起來呈現不規則狀，甚至還會移位。福建艦甲板本身發生裂縫的機會率應該不高。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第三艘航母，亦即是中國第一艘彈射型航空母艦福建號，目前正在進行動力測試和系泊試驗，預計最快今年下半年海試，明年底正式入列服役。不過近日網絡瘋傳福建艦後方甲板懷疑出現了兩條巨大的裂縫，從谷歌的衛星地圖可以看得出一條呈現不規則 L 型的裂痕，另一條就呈現一字形，幾乎橫貫甲板尾部，估計長度達到26公尺。福建艦當時停泊在上海長興島沿沙港的碼頭。推特上有網民研判認為這是因為福建艦使用的中國國產特種鋼不合格，強度不夠，加上設計不合理，導致鋼材受力不均而斷裂。亦有人認為甲板上那道明顯的撕裂傷可能是一張失實的谷歌衛星照片，因為在2018年亦曾經出現過一張三合大坝歪歪扭扭的真實衛星照片。其他的講法還包括裂痕其實是攔截飛機的攔截索、人員列隊下的陰影，或者是維護人員疏於保養造成的金屬疲勞等等。前澳洲空軍軍官、現澳洲亞格里菲斯亞洲研究所訪問學者彼得萊頓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雖然他沒辦法確切知道那些看上來好像裂痕的東西是什麼，但是對於福建艦的飛行甲板出現裂縫的講法抱持很大懷疑。他說因為這些裂痕橫跨了整艘船，但是金屬不會以這種方式裂化。他認為他們只是一些表面塗層的甩色或者是龜裂，當然他有可能是錯的。台灣海軍飛彈巡邏艦前艦長呂麗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現在的艦艇都是採取分段建造，亦即是一段一段打造之後再放到船澳裡面一段一段組裝起來。在分段組裝的過程當中，除了每一段的結構怎樣去匹配之外，另一個重點就是電焊能力。如果福建艦的裂痕是出在電焊上的話，長得不會是這樣，它會非常之直，短的會是一段一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咁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865年4月9日，南軍將領羅伯特里宣布投降，幾個星期之內南北戰爭就要結束。南軍投降的消息傳到首都華盛頓之後，如潮的人流涌向白宮，希望能夠聽到美國總統林肯發表勝利感言，但是想不到這個就成為林肯的最後一次講話。羅伯特里率領的南軍投降幾日之後，林肯總統發表講話，大家想聽的是勝利致辭，但是林肯講的是勝利後即將遇到的困難。南方反叛結束了，他如今肩負著國家重建的重擔。林肯不想懲罰南方，希望重建內戰切斷的紐帶，因此北方人期待林肯發表勝利感言，而林肯的講話重點是戰後重建。4月11日晚上，林肯在白宮外面，一手揸住蠟燭， 一手揸住演讲稿，佢咁样话：各位同胞，我哋今晚聚集喺呢度，唔系满怀悲恸，而系充满喜悦。南方邦联主力部队投降，俾我哋带嚟迅速走向正义嘅和平希望。我哋无法控制快乐嘅心情。最近一系列胜利，亦使我哋日益面对国家重建嘅问题。林肯继续话：我哋一致认为，所谓退出联邦的各州结束了与联邦的正常关系。我们同样认为政府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他们恢复与联邦的正常关系。我认为不去追究这些州是否曾经退出联邦的法律问题不单只是可行，而且有利于达到我们的目标。只要他们能够安全回家，是否曾经离开其实并不重要。讲话结束时的欢呼和掌声远远没有讲话开始时热烈。对于听众来讲，这篇讲话太过冗长具体，但是林肯就觉得讲话很成功。他希望自己使人民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在战后重建的艰难阶段，大家一定要抛弃仇恨和怨恨。在接着下来的几日里面，林肯继续讨论战后重建。四月十四号星期五，他决定暂时将工作放低，下午带埋他的夫人玛丽出城郊游，晚头就去剧院睇戏。当日一部深受喜爱的剧目《我们的美国亲戚》正在距离白宫不远的福特剧院上演。战争部长斯坦顿不希望林肯夫妇自己去看戏，专门派了一名军官陪他们一起去。林肯夫妇坐在福特剧院的总统包厢里面，位于剧院楼上的一侧，外面有警卫站岗。但是警卫那晚不知道走了去哪里，令到包厢失去保护。林肯在包厢里面坐下开始看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子来到包厢门外面，他一手揸住枪，一手揸住匕首，静静地走入包厢，缓缓地举起枪，对准林肯的后脑，扣动了扳机。此刻随即从三米高的包厢跳到下面的舞台上面，剧院里面很多人都认出这个人，他是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布斯跳到舞台上跌断了脚，但是还是硬撑住站起身来高叫，这个就是暴君的下场，然后冲出剧院大门骑马走了。整个刺杀过程太快了，剧院观众都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一个女人大叫一声：总统中弹了。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看戏时遇刺，中弹之后的林肯不省人事。有人问可不可以将他送去白宫，一个年轻军医说不得，林肯伤势太重，根本坚持不到白宫。因此林肯被抬到福特剧院对面的一栋房屋里面，医生试图将他头部的子弹拿出来，但是不成功，除了等待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内阁官员闻讯纷纷赶来，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有人说南方邦联有宣战了，街上正在打仗，一名战争部官员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的。这次暗杀阴谋的规模还未明朗，一开始就这么可怕，不知道跟着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流血还要持续多久。我们一定要保证华盛顿的安全，一定要使人民知情，一定要将刺客和他的同伴缉拿归案。第二日，四月十五号早上，林肯告别人世。 牧师祷告完毕，合上林肯的双眼。林肯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大小城镇，人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难以置信。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说，林肯的死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在人民看来，林肯不单止是总统，而且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人群在门上悬挂黑布表示悲动，就连林肯原先的敌人南方人亦纷纷悼念林肯。林肯将领约翰斯顿说，林肯先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的死对南方来说是可能发生最坏的事。世界各地纷纷发来唁电，英国的工人组织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林肯讲的有关劳动者的话。譬如林肯曾经讲过，人类同情心最坚韧的纽带应该是不同国家同民族的所有劳动者的联合。一个代表数以百计的法国学生组织发表电言说，我们将林肯总统作为同胞来悼念。世界上不再是被狭窄边界所划分的国家，凡是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凡是享有自由或者是有人为自由而战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遥望大洋彼岸，看一个知道如何去赢得自由的民族，亦同样理解如何去捍卫自由。林肯遇刺触发了很多美国作家的创作激情，很多人希望将情感付诸字端。著名诗人惠特曼就创作了好几首哀悼的诗歌，其中一首题为《哦，船长，我的船长》的诗里面是这样写的：这里，船长，我亲爱的父亲，让你的头枕着我的手臂，真像是梦躺在甲板上，你已浑身冰凉，与世长辞。我的船长没有回答，他的嘴唇苍白静止。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手臂，他已经没有脉搏，没有意志。船已下锚，他的航程已经终了，从可怕航程归来，胜利的船只目的已达到。哦，海岸欢呼，钟声长鸣，可我却以悲痛的步履漫步在船长躺着的甲板上，他已浑身冰凉，与世长辞。林肯是春天遇刺的，正是美国各地丁香盛开的季节。惠特曼纪念林肯的最优美的诗歌之一名叫《当丁香在庭院最后绽放的时候》，诗里面是这么说：当丁香花在庭院中绽放的时候，石大的星星在西方的夜空陨落，我哀悼，而且每逢春天都会哀悼。每年春天都会带给我三件东西：绽放的丁香、西方陨落的星星，还有对我敬爱的人的怀念。穿过大街小巷的灌木，经过白天黑夜，走过乌云罩盖的大地，在无数火炬的照耀下，千万转动的人头如同沉默的大海，丧钟悠悠地鸣响，对缓缓经过此处的灌木，我给你一支丁香。 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在公园里面散步，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以及 No brainer。
Larry，周末在公园里行下真是舒服了。
Normally I would agree with you, Li Hua, but when it's 100 degrees out like it is today, I might prefer my air-conditioned apartment.
天气是很热，不过你要知足，起码今天公园里面人多，难得这么清静啊。
That's true. It may be hot, but if we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the park isn't crowded at all.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这是什么意思啊？
Li Hua, when you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you try to see something good in a bad situation.
Oh, on the bright side, 就是从好的方面讲。你是说虽然今天的天气很热，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因为天气热，啲人都不愿意出来，所以公园才会这么清静。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There is supposed to be a big rainstorm later today, but looking on the bright side, that will help cool down the weather.
Oh, 今晚可能会落大雨。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个就可以使天气降温凉一点嘛。
You got it.
是啦 Larry, 天气这么热，你做什么还穿长袖衫啊？
Yeah, I'm pretty hot in these clothe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won't get a sunburn.
蛤，这么土？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些东西叫做防晒霜的吗？
Very funny. Yes, I do. But on the bright side, I can save a little money by wearing long clothes instead.
但是 Larry, 你们美国人不是喜欢将皮肤晒得很黑的吗？你做咩要将自己包起嚟啊？
Yes, lots of Americans like to get a tan in the summer, but there is a really big downside, skin cancer.
A downside?
That's right. If you want to point out something bad about a situation, you can tell people to consider the downside.
哦，我明啦。Downside 就系缺点，唔好嘅方面，同 the bright side 正好相反。诶 ，Larry， 你睇下嗰只狗仔喺度同主人玩飞碟游戏，真系好玩啊！我都希望自己有只狗仔啊。
Yeah, dogs are a lot of fun, but there is a big downside. You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and money taking care of them.
咁又系，咁养只猫又点啊？
Well, I don't think cats are as much fun to play with as dogs. But on the bright side, they are much more independent.
我们今天除了散步之外还要做些什么呢？不如玩下飞碟吧。
Li Hua, if I do any running around in the sun today,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me to the hospital with heat stroke.
这又是这么热的天气，我们还是不要走来走去了。
Yeah, that's a no-brainer.
A no-brainer?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something is really obvious, you can say that it's a no-brainer.
Oh, no-brainer, 就是不用动脑筋的事，也就是摆明的。你是说天气这么热，摆到明我们不可以走来走去。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Some people don't like to buckle their seatbelt in a car. But to me, that's a no-brainer.
是啊，坐车绑安全带，这个是一定的了。就跟在户外要防晒一样，不用说的了。
Yeah, you would have to be really stupid to risk getting skin cancer.
哎 ,Larry, 看来马上就会落雨了，我们快点走了，费事湿身啊。
Of course, Li Hua, that's a no-brainer. We definitely wouldn't want to stay outside in a thunderstorm.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n the bright side, 表示从好的方面去看，而另一个就是 no-brainer, 意思就是明摆着的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